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视觉。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维珍会客室里面邀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呢曾经是在国内呢是一位很资深的媒体人，他也是电视台的制作人，那他现在定居在温哥华，是温哥华的 Lifestyle Foundation 的创始人。我们等一下请他来我们的会客室跟大家聊天。好的，我们现在先来听一首音乐，我们马上回来进入我们的维珍会客室。
时间学会就会 line snapchat 让我看你在家画水彩，我喜欢你原本的样子，不用为我改。 Baby I won't let you down， 我给你 better life， 我想要让你觉得快乐，我随时在这熬夜聊天摆设，讯息内容太色，有你在的地方我的唱着觉得太乐，四目相对好像旁边的人都不在这。Yeah we ride all time， 昂贵的珠宝你全都不想带，当我人在夜店 get into a fight， only you can hold me down I find my better side， 待在屏幕里的亲人朋友常来乱路，只要你还在听我能抛掉所有控诉，有你我没有资格抱怨要怎么动怒，还有多久才能见面，难道两相处铃响没接一岁，半个地球的时差跟我就像是敌对，人在伦敦帮你买个纪念 keychain， 保证下个礼拜你的生日 I will be there， 今晚出门穿的迷人让我帮你挑，今早你的妆容眉毛画得有点高，爱你享受自己的样子啊有点骚，没让你知道送你出门后心情有点糟，
飞到你身边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维珍会客室。我们今天的来访嘉宾呢，莎莎，她是曾经一位国内的资深的媒体人，目前她是温哥华的 Lifestyle Foundation 的创始人。莎莎您好。
哎，你好黄晨，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你一起在这个演播室里边，然后做这样的当电台节目。
谢谢，我也觉得很荣幸跟这么资深的媒体人和以前的电视台的制作人能够一起来聊天，谢谢谢谢。我听说您在这边温哥华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工作正在做，对吧？
对，
这个 Lifestyle Foundation 呢也在温哥华一直在运作，这个Lifestyle Foundation 呢，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基金会？
对，其实这个 Foundation 我们成立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是在今年的9月24号，刚刚在温哥华美术馆做了这个生活方式大赏之夜，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要成立这样的一个The Lifestyle Foundation 生活方式基金会？其实我真的很深的感受就是，其实生活才是我们永恒的主题。然后我们往往就是被这些繁忙的工作呀、生活的压力，甚至很多周围的这种琐碎的事情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然后忽略了生活的本身，然后就失去了对生活的一些掌控感。所以其实很多人并不是不会生活，而是缺乏一些灵感，还有一些方法，或者是没有能够从这个日常的这个中间找到这些改变的契机。那我们创办这个基金会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希望重新唤起大家对生活的这种热爱，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想告诉每一个人，是生活不只是只有一种样子，然后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希望鼓励大家去发现更多生活中的可能性，因为哪怕生活中的任何一点微小的改变可能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这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对，
明白，非常，我们非常需要这样子的一种 给我们的一种引导哈，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有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来个互动。那这样子的社对这个社区社会的使命感，那么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一般的市民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我其实为什么会要做这个事情哈，就在我刚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一直因为之前在国内就一直在很高速很忙碌的这种生活状态里边，好像来了之后好像那个高速上还没有下来，就是那种缓冲的这个镜头还没过去，所以就特别想要做点事情。但后来我发现其实温哥华是一个很适合好好生活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觉得，但是你说好好生活，生活又不意味着你只是简单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没错，
它其实有更多更美好的这种发现。我们经常在这边慢慢的接触了一些这些外国朋友之后，有的时候会去他们的家里边去，你就会看到很多他们的跟我们很多不同的那些
细微之处哈，
对，包括他们的家居布置啊，包括他们的一些装饰啊，包括他们平常周末的一些选择和
生活方式哈，
对，你就会觉得很不一样，然后你就会被他们吸引，然后再想为什么生活真的是永恒的主题，就是所有的人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生活里边来。
对，
为什么我们不去做一些这样的改变，然后去做一些这样美好的细微的这样的一些调整，
其实是提升了大家的一个格局和眼界，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是不是这样？
没错，
太好了。
而且很多人他是因为我们从小的这种生活其实都是看着自己的家里人，
上一代的影响，
你周围的朋友怎么做，但是你很少有机会真正的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人他们真实的生活，当别人家的那扇门关上之后你其实是看不到的。那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一扇一扇的门打开，让你看到更多的生活的可能性，然后为自己找到很多的灵感和启发。
是的，
也许你的可能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所以这样子就会让我们普通人一般人就会发现，我的生活其实还可以很丰富精彩的，只是自己没发现，或者从来没有转换这个思路去看同一件事儿，可能做法就会不一样了。
没错，
那其实是造福大家造福社会的。那我看到您的这个基金会就是 Foundation Lifestyle Foundation 基金会呢，都特别强调这个日常，对不对？日常生活方式，
对，
这个是跟我们的生活力审美力和创造力是什么样的关系？
谢谢黄晨，我觉得黄晨真的是非常的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对，我们确实一直在强调的是这个叫生活家的概念。这生活家其实也是一个日常专家，日常生活的一个专家。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普通人的一种全新的一种定义。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这种生活的专家。我们觉得每一个人的这个日常的生活里的智慧，其实就是在你的身边这样的很微小的事情里面发生着。那些认真过好每一天，然后用心对待生活细节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
是
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强调，我们可能装修房子的时候需要一个设计师，然后或者是这个需要一些什么这个高定服装的大师，然后什么色彩专家。但是我发现很多真正会生活的人，他们是充满了这种智慧。我们经常会被身边的很多的人，可能大家在沟通聊天的时候，他可能一点点的一个小点拨，你可能就把哦，原来还可以这样，
对
吧？
就是个性化和个性化的，是不是？
对，而且现在你发现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很多人也特别愿意去分享自己的这些生活的智慧，
是
那他们这些分享也特别被我们所接受。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种日常生活的这些这个具备这种能力的人，
值得去推荐，
对，值得被大家看到，值得被我们尊重。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和影响。然后这个生活力、审美力和创造力，确实是我们现在在特别推崇的三个很重要的一些方式。生活力呢，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对生活的掌控力。很多人其实他是我们总说这个迫于生活，就是太多生活琐碎的事情会把你给淹没。但是如果你一旦能够掌控生活，用你这种智慧能够去掌控生活的时候，可能这个生活就每一天可以让你充满能量。然后审美力呢，我觉得它其实并不仅仅是意味着一些昂贵的这些装饰品，对吧？也不意味着那些就是很奢华的东西，它其实是一种你能够发现美的生活中发现美的这种能力。然后它也充满对生活的这种审美的追求。 我们生活不仅仅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概念，我们可能差不多的这个年龄，就我们小的时候，只要是家里的装修，一定是我的印象就是装满了柜子，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收纳，
囤积，
对，所有都是为了收纳。可是你
组合柜哦，
对，
组合柜时代，
对，然后好像去谁家都是一样的，
八十年代吧，好像。
对，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们一个同事，因为我们特别忙，那时候总是在出差，刚刚买了房子，然后就让他的家里人从那个老家过去帮他，等他出差回来就崩溃了，坐在房子中间一屋的柜子。对，现在好像，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很美的家的这个状态里面，他们把收纳已经变成了最低的这种需求，而是很多的这种那个有设计感的美好的这种角落，然后甚至它的色彩的这种搭配，对吧？然后包括景观的这种引入，都是一种，我觉得都是一种审美力。但这种审美力其实也是最考验人的一种能力，
需要很长时间的
积累
对，
对，
还有经常要反思，而且要每个人要有自己的趣味和个性化来选择。你自己觉得你最适合的，
真的
是吧？这个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的。
你去每一个人的家里边，我经常会有很多朋友让我非常的惊叹，就是你看到他们在外边就是非常的普通，然后很朴素，但你到他家里的时候，你会对他真的肃然起敬，因为他的家真的充满了艺术和美好，就他不是那种堆砌，而是他用非常好的这种灯光，然后很好的这种色彩的这种组合，甚至它的那个每一个这个沙发的这些靠垫，我觉得都是充满了那种美好。你从他家里出来之后，你就会对这个人念念不忘。
明白，
你一下就能感受到他身上背后的那些力量。
对，
你再见他的时候，哪怕他穿的再朴素，你都知道，都能发现他里边那些细小的那种小美好。
对，他是从内至外的。
对，
因为这个家居的环境，自己生活的时间最面对时间，自我空间最长的时间应该是家，如果能把家布置的这么就是属于个性化，而且是自己这么舒服，别人也那么欣赏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从内至外的。
对，你会因为一个家才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体现，他的这种审美，他的要求，对他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布局，你才能看到他的那些智慧和他的所有的这种状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创造力，创造力其实我觉得是现在人更越来越多的这种能力。小的时候创造力可能就是
被埋没了，
对，被埋没了。对，我们其实这个，我觉得创造力不只是艺术家的专属，
普通人都需要啊。
对，
你卖个房子啊 ，open house 也摆得那么丑给人家看啊，对吧？
对，
有时候上网站上看那些 open house， 你真的没法看了。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他们怎么会奇思妙想摆一个这个特别昏暗的角落，然后用了一些镜子和灯光的组合，让它变
优化它的
空间，对，然后甚至用一些植物，对吧？包括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宠物，但是他们的家里的这个宠物和他们在一起就能够非常的融洽的在一起，大家形成了一个共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都是创造力的一个特别棒
的
体现。
是
的
也是生活哲学的一个反应，对吧？
对。
所以您就后来在这个推广这个生活家这个项目当中具体做了哪一些，比如说你们做了一些节目，对吧？
对对。
哎，在跟爱奇艺合作是吧？
是，我们跟爱奇艺一起合作了一个节目叫生活家，就叫生活家。然后那个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家的节目呢，它是有一点像小纪录片的感觉。然后我们也是从这个普通人的这个家里去拍他的家，然后拍他的故事。我们不只是家的这种状态，而是人和家的关系。
是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我们的节目就叫做拾荒美学。然后我们不是讲奢华，这个我们的主人公他用2000块钱加币就把整个的家布置得非常的漂亮，因为他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淘回来的，然后别人不要的，然后去收集的中古的东西就2000块钱，然后他们也非常年轻，然后也很高知，都是这个在海外一直留学，然后那个生活也非常好。但他为什么喜欢那个？他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就觉得他说这些物件本身就充满了故事，他说他收的不是一件件的家具，收藏的是一个人的一段人生和回忆。然后他甚至他的那个桌面上有很多的这些就是痕迹使用过的，我说按着普通人的这种逻辑，我一定会把它打磨，然后重新再上漆，然后变得像新的，要旧的样子但是有新的状态。但他说不要，他说那个里面就是他的故事。 然后他收了一个留声机，然后这个留声机呢是一个，而且是完全免费的。那个老先生当时放在门外说如果你能修好，你就可以拿去用。他就回来，然后他就开始四处去找这个方法。然后他说通过这个寻找的过程，他也对留声机有了很多的这种了解。然后当他这个修好的时候，其实不复杂，修好的时候当他把唱片放进去，那个古老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就他整个那个家的感觉就又不一样了。
真好。
对，所以他们觉得现在太多的快餐文化，但是这些老的物件又环保，然后那些怀旧的故事，整个向来也非常的美，
传承本来在温哥华本地生活的这个历史，对吧？
对，
就能够延续下去，而不是把旧的全部都抛弃了，
对，
去做这种假的新的 artificial 的这种东西，是让人觉得很虚伪的。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们那个播出之后，其实很感染了很多人，因为大家都在不断去创造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们把这些老物件重新组合，
对，
让它焕发新的这种活
力，就别老去拆别人房子了，
特别的美好。对，
一拆房子就把人家具东西全部都给扔掉了，抛掉了，对吧？
对，
所以其实温哥华遍地是宝，如果说去淘的话，简直是，
这是最大的快乐。而且它给了人一个很大快乐，就是你可以去淘宝的这种快乐。
温哥华真的很多，
对吧？然后这个家也变得非常的有质感。
是的，
然后你也有收藏了很多的故事。然后我们还拍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讲极简主义，然后我们拍了西温的一对老夫妇，他们的家呢就特别像一个英式博物馆，特别的极繁主义，就是他的骨瓷杯就收藏了有几百个，然后家里挂满了他去世界各地收藏的东西，他们家每年只能打扫一次卫生，要先拍照把那个杯子拿下来，因为他是按所有的杯子按着颜色去摆放的，全部拿下来之后打扫完了之后再重新放回去，而他没有办法搬家，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对，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你这个，他说有人说我是囤积症，他说但其实不是，他说每一个东西都是我的一些美好的回忆。他就给我讲，你看这个东西是从非洲我在什么地方运回来的，那个是从什么什么印度什么
地方，都有故事的，
对，
来历的，而且每一件都是珍宝。
对，他就有一个古董的镜子，就是那个镜子是怎么来的呢？在那个镜子上面有一幅古董的画，是一个绣出来的一幅画，是一个那个小女孩站在了一个古董镜子面前，她是先有了那幅画，然后后来他在两年之后在古董市场突然发现那个画里一模一样的镜子，特别兴奋把那镜子买下来。他说我好像这两年就是在等待着他们慢慢的相遇，特别喜欢这种相遇的感觉。
对，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个如果是他去一个极简主义人的家里面去，我说你什么感受？他说太无聊了，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对他来说，这些每一个物品都充满了回忆，充满了记忆，充满了这些每一段故事，所以他觉得他每天都被这些爱包围着，他就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的丰盛。
对对，
所以你说极简主义和极繁主义有对有错吗？
对，各有各千秋，各有千秋。就像我刚刚想插一句，就是这些能够面对这么繁琐的 collection， 他能够很有条理的能够把它说整理讲出故事的，他一定是非常有能力的人呢、啊、对吧？
对，
绝对是能力，要他没有，要是一般人可能就堆在一起了，就变成破烂了， 对吧？但如果他每一个是把它 present 的非常好，而且保养的非常好，
对，
什么旧东西都变新东西。
对，我特别喜欢去他们家，每次在他们家真的就是感觉走不出来，他有很多的小心思在里边，比如他的一个老的缝纫机上面，他就会有一个非常小的小缝纫机的这样的一个小模型，也是他四处搜的。
对，这个又令我联想到那个谢淑婷的雕塑和陶瓷，最早的时候他一个个展就在香港这个可以说吧，这个 LV 的 L 字头的旗舰店的总店为他做了一个 solo show， 大量的旧缝纫机，他是把那个老缝纫机跟那个包箱跟他做那个缝纫、跟这个陶瓷，那个陶瓷因为是纺织品变的嘛，
对，
都连在一起、
太有意思了。
对，所以这种质感其实一定是要看这种老物件。
对对对，包括他先生小的时候用的那个收音机，他们都从那个香港一直带过来，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先生去留学的时候，他的这个房东那个法国的这个太太送给他们的那个物品，他们也一直保留着。就而且我最感动的是，在他这么多的这些物件里边，他最珍贵的是一个小小的箱子。 我们那天拍到最后的时候，他把那个箱子给拿出来，当他打开箱子的时候，我真的有点眼眶湿润的感觉。那个箱子里放着他和他先生，他们中间曾经有过4到5年的时间，是先生在法国留学，然后两个人的这个书信的往来，所有的每一封信他都留着，包括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穿的那件针织衫。我真的是，他说这么多东西，这个是最珍贵的。
嗯，对呀，
他收藏了很多美好。
我觉得上一代很多精英，这精英人士哈，他们是代表了一代精英，他们对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哪怕以前他们是很艰苦的，也许有很多人是经历过哪怕两个人买不起一张电影票的那个岁月后，他们都能够被子女后来发现，哇，这些以前他们约会的电影票还在。就是这种 archive 其实是一个生活的记录啊。
对，而他先生特别可爱，他们家里那么多东西，只有一两件是属于他先生自己的，然后特别激动带着我们去看，说这个是我的，对，
其他都是太太的。
而且他经常不知道他又买了什么，他经常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感情很好。
对，
哦，对，
他就说一句话，就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Nice 呀，好幸福啊，
非常的准确。
是啊，好幸福，好幸福。
对，
其实很令人羡慕。
对，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哈。
开着同样的车，踩在了同样的街，每天同样的拥挤，同样无聊的一天，想带你逃离眼前，夜幕下潜入城市当天，极限亮起第一，会做指引，在我们的乐园摆落地吸引力，让心情决定身体，要在哪里停留，一旦开始加速别回头。 Say it是年轻的神的太阳升起。 I wanna hear